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聚宝盆和垃圾桶。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说，一个正法修炼的人，首先你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么为什么大家在修炼当中碰到矛盾时，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心呢？别人说你不好听的，你为什么就不高兴了呢？那你不高兴的时候，心里不就是在排斥修炼与提高的机会吗？你不就是想要得到和常人一样的高兴吗？那么你不就是常人吗？对于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要求，大多数同修都能做到，但不高兴却是经常发生的，而且伴随着不高兴，背后对同修说三道四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位 A 同修，我们只是见过面但不熟，可是我对他的印象却极其不好，因为跟我熟悉的 Y 同修经常说 A 同修的不足，我知道 Y 同修做的不对，于是一天我鼓起勇气阻止了 Y 同修的再一次诉说。我说，师父的法理从低到高是贯穿的，对于常人来说，打人骂人是为了出气，也是因缘关系造成的，对于我们怀着不平的心宣说别人的不足，跟常人的打人骂人有什么区别呢？师父在红银三少变中说，向内找因是修炼，所有向内找的同修都是越找越高兴，越找越精进，因为修炼就是快乐的，相反一定是没听师父的话走了魔道了。我的话引起了外同修的沉思。常人有句话，总看别人的优点，你就是个聚宝盆，总看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个垃圾桶。对于修炼人来说，不是看到别人的不足不能说，而是怀着什么样的心去说，该怎么做，师父都教给我们了，就连怎样讲真相都教了，用心学法，就什么锁都能打开。如果怀着愤愤的心，把别人的不足装在心里，就容易变成垃圾桶。层次有限，如果不在法上，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志明的文章，认识病业假象。 我看到有些同修被冰业假象迫害，好像还是普遍存在。为此，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一现象从法上的理解和认识。一、把握好修炼人一丝一念。一个修炼人所走过的路，我理解就是证悟不同层次法对自己的不同的要求。人是有很多先天带来的本能，由于岁月的久远，尤其红尘的侵蚀，形成了很多观念与错误的认识，使自己纯真的本性附上了一层又一层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背离宇宙特性的世间人的理，掩盖了纯真与先天的本性，所以对人间的假象就会认同或不清醒，从而给自己的修炼带来过失和难以弥补的损失。修炼后，这些不好的物质就在逐渐的减少或清除，先天的本能也在逐渐的显露或发挥本能的作用。因此，修炼人越走到最后的时候，一丝一念都把握好很重要，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下面谈谈我在修炼中所遇到的几件事。大约七八年前，我和妻子回她老家。妻子说，你到后院卖鱼专业户那儿去买条鱼。我去了，到那儿一看，卖鱼的人家屋里有一个十多平米大的水泥池，里面有很多鱿鱼。这鱼怎么能买啊？这时发现池中还有三四条翻白的鱼，肚子朝上，嘎巴嘴。我就一直看着这几条翻白的鱼，等它们死了就买回去。我一直凝神关注着池中没死的鱼，约有半个小时吧。鱼没有买成，只好空手回家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梦里，我在大海边上，用一根绳子套在我们单位的厂长的脖子上，勒着他从海边上往大海里拖着走。我一回头看厂长，肚子朝上，直嘎巴嘴，要死了。我惊醒了，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杀生。我回忆着近期自己都干了什么，没有杀生的事儿。我忽然想到去买鱼的时候，我蹲在鱼池边上的情景，与梦中的一幕多么相像。等鱼死了就买回去，我的念是在等他们死。我明白了自己错在这一念上。七年前我女儿怀孕临产时，我和妻子去济南接孩子回北方。当我们刚上卧铺车时，妻子说了两遍，最好半夜到家，因为当时迫害，不适合白天回家。就在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回来的路上，国道关门停运9个小时，而从环境看，没有任何迹象需要封道。之后又由于右后侧的汽车轮胎突然爆了，司机无奈只好到国道隔离带的另一侧求人，换车轱辘又延误了几个小时，共计延迟到达终点时间约15个小时。当我们回家进屋一看表，正好是半夜12点钟。我想这不是生活中的巧合，是修炼人在无意识状态下的一丝一念在另外空间的作用。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医生告诉他粉碎性骨折，都没对就给打上石膏了。这都是那些个监狱的医院干的，他不管那个，我要盘腿练功，疼得不行还坚持。 后来盘腿也不疼了，结果好了，现在又蹦又跳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们谁能够这样，旧势力就绝对不敢动他。谁能够这样，谁就能在过关中走过来。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说到此，我想问问被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有过多少次思考？你是否也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去想了，去对待了呢？你自己是否能意识到你的修炼的一丝一念在另外空间所起的作用？你思考过吗？正法初期，我在劳教所被关押期间，一次我传经文，他们认为我违规，找我说要关我进小号。我听了后，心里想进去后就我一个人正好练功，我心里有一种略微高兴的感觉。当时我看到管理科长手有点发抖，这时管理科长反问了我一句说，你是不是想进去练功？我说你咋知道？他说他觉得不对劲儿嘛。他抄起电话给送开小号钥匙的人打电话说，不用送钥匙了，他想进去练功，不能让他进去。这件事过后，使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修炼人遇到磨难时，你能坦然面对，没把难当回事儿的时候，邪恶就会退去，是因为宇宙的法理不允许邪恶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师父多次讲法中谈到吃苦的问题，例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我跟大家讲，我们修炼不容易，大家吃了很多苦，只有正教或者是正法修炼才会吃苦，如果顺顺当当的修炼，没有任何磨难，那就不能称其为修炼，也不能使人圆满，这是绝对的真理。同修被迫害是因为毕竟同修是在磨难中。就说说我看到的现象，也是交流个人的认识。例如我看到身体被迫害的同修时，一般脸色表情都是带着很无可奈何的样子，动作迟缓，声音低沉无力，这一切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心态的真实表露。这里也牵扯到对修炼吃苦怎样理解的问题。我们是修炼人，如果真的从心底里在吃苦时还能坦然不动，假象就会消失。我们不应该被邪恶所左右，说白了，这100多斤就得自己说了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睡就睡，想练功就练功，疼也不疼，不受任何外在的一切限制，邪恶就会自退。不想也不去感受自己身体的任何状态反应，凉、麻、疼、什么东西压的、外来信息说了什么等。就说我吧，有的时候遇到干扰时，我几乎都是正念否定。例如他说你老了，我说大法是返本归真的，人越来越年轻。有时候一念在左右我的时候，我说我有师父管，你不配管我，一念清除。有时候反映你身体如何了，我说修炼人没有病都是好事，不去联想，很快症状就消失了。我出现病业假象时，几乎很快就过去，一般是半天、几小时，快的几分钟就过去了。我最大的体会就是用心多学法，而不是流于形式，多看看自己哪儿有问题。再就是要在行为上否定，也就是不在床上躺着，不让别人帮助自己做一些事。我一次也没有让同修帮助我发正念，这是我自己的悟法，不能效仿，我就认为自己就能解决。 再一个就是修炼人最根本的问题，信师信法。迫害17年了，我从没怀疑过师父和法。自己有难办的事时，我都在心里想起师父，请师父帮助弟子过去，这是我内心的想法。当然基点一定要站在为他而不是为私上。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有愿望，即使成功了做成了也不起心，因为成就我们的是师父而不是自己。所以说在大法中做好的时候是师父和法的威力，没做好的时候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在哪个地方不符合法了。这是在修炼中证悟的法理，不可忽略。有的同修在迫害中或多或少在信上有问题，我能不能行，师父管不管我呀。二，修炼是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当我们修炼都在道中的时候，那是师父的法身在看管着，任何生命都不敢随意迫害在道中行的修炼人，因为那是宇宙的特性所决定的。所以说我们修炼人遇事首先应该查找自己的问题，就是向内找自己。但是我看到往往被迫害的同修好多都是和整体脱离，做事不修心，坚持自己，在家庭中过不去关的较为突出。就是说同修在外面表现的都很好，一到家就不是他了，我行我素，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家里都是朝夕相处的熟面孔，语气重点，心态好坏也无所谓了，还有长辈与子女的关系等。那旧势力的因素可不这样考虑，这都是你的家人，都熟悉了，无所谓，他就会给你记账，不知不觉的，他就和你算账了。身体有反应了，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哪儿不对了，一找一大堆，在迫害中才想起来，说我没修自己呀。这里就存在着主动修和被动修的问题。还有的同修老是后悔，其实一次没做好很正常，两次没做好也没问题，三次没做好就应该是问题了。如果你在修炼中，后悔是你的家常便饭，那就是你不会修或你不修自己的问题了。所以说身体迫害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修炼要从本质上去改变自己，真正的修自己的这颗心。有时候陷在人世间的对与错的道理上，不能跳出来去看看自己哪儿和真善人拧劲儿了，破开这个劲儿，放下自己就好了。一个人在家庭中，在矛盾中，在不顺心中，改变的不是自己，而是常人。常人为了修炼的人能让步，这是修吗？还有同修在身体迫害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家人不理解大法，甚至抵触大法，给法在世人眼中造成了很大很不好的影响。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的修炼是你一天要洗三件衣服，洗到100天完成就可圆满，你今天不洗，明天就要洗6件衣服，明天还不洗，后天就要洗9件衣服，那以后积攒了一大堆衣服，多了你还能洗过来吗？所以说从表面看都在修，你是真修吗？我记得有同修说，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保持原来状态的时候都在退，何况你连修都不怎么用心。三，走正修炼路。我不止一次听同修在交流中说，我为了孩子的事儿找过算命先生算过，我买过活鱼是家人杀的， 我常偷着吃药，师父要是不管我，药也能起点作用。还有在修炼中掺有不二法门的问题等。在大法中事做得多，修自己的心少。还有女同修被迫害的多半是家庭中的女强人，家里常人不敢吱声，看你的脸色行事，家里的常人要给修炼的人让步，从而缓解了冲突。正法已经走到了今天，我亲眼见到同修都吃了很多的苦，大的苦难我们都闯过来了，可是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如家庭矛盾，同修之间的配合，坚持每天要做的三件事，有的就坚持的不好。一个人在世间要做成一件事可能很容易，要是能坚持长久的做好，即使是世界上最简单最容易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坚韧的恒心和毅力，就无法坚持到底。要想走向最后的成功，凡事贵在持之以恒，修炼更是这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走向圆满。自己一点体会和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精进的体悟。审视自己这些年的修炼状态，感觉已有几年了，自己提高不大，很多的人心还是没去掉，自己也很苦恼。正式大法的事没少做，尤其技术方面，可是就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非常苦恼，我怎么才能精进？有一天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修得好的表现上只是看到这个人比较精进，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我找到了我为什么不精进，过去看谁精进只看他表现出来的，谁背了多少法，一天学几讲法，做了多少正实法的事，谁从黑窝正念闯出来了，谁法理很清晰等等，这确实能体现修得好的一方面，可是往往不重视自己平时的言行做事的心态及自己遇事时的思想反应，遇事也是找自己的不足归正自己，但不是时时刻刻都能这样，更做不到注意自己的言行思想反应。现在我能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思想反应，尽管当时心里不舒服生气，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什么心。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同修，他问我，我安装什么网络好，听另一同修说上明会提高很快，我去问他安装哪一家网络，我说你们楼群里哪个公司铺了电缆，他说不知道。我说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告诉你，你要打听清楚。思路是对的，但我当时很难觉察的妒忌心，看不起别人的心都反映出来了，因为他要问的那个同修并不懂网络，我对该同修比较了解，互相之间有隔阂，我一下就抓住了，这里隐藏着瞧不起别人，妒忌解体他。我立刻感到自己心里马上就平和了，和同修说话的心态都不一样了。另一件事是，一天我到另一位同修甲家，同修甲说，乙告诉我，让我注意点，你怎么怎么。我听完后心里就不舒服，但我提醒自己向内找，本来自己就有这方面的问题。可后来又碰到说我的同修乙，他自己提到此事，但没提他给同修甲说我怎么怎么的话，我就想你为什么不给我说，给同修说，你这不是挑拨吗？但我马上抓住这不正的念头是明心怨恨心，明白同修在帮我提高呢，但心里还是不舒服，回家后心里还是过不去，我
我就反复学转法轮中的妒忌心，主意识要强和心一定要正。我越学心里越亮堂，感觉到自己在法中升华，在学法的过程中悔恨的眼泪也在不住的流。我每次看到法会文章中同修写在做技术工作中的修炼体会，我总是想，这么点小事还值得写？现在我才感到自己这几年在做技术工作中没有时时事事修自己，只注重把技术问题解决了就行了，没有注重过程中自己的所思所想都是什么心造成的。现在我虽然做不到时时事事都能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但我基本能在出现问题时及时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及存在的问题，不再马上就和人争执了。虽然做不到时还会发生，但我不再放纵自己的执着去埋怨别人，想别人的不对。有时突然出现什么矛盾时，我基本上能克制住自己。我现在认识到自己根子上的问题是固守自己认为好的想法、做法、习惯，所以别人总说我固执、执着自我。现在看来，我看中了人的观念，忽视了法的威力，潜意识中总在证实自己的能力。遇到难题总是自己在抠来抠去的，不是从法上去解决问题或求师父帮助，这是不信师不信法的严重问题，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无从谈起。突然碰到矛盾时，第一念是找别人，自己的心里还受到很大的伤害，心里觉得又苦又委屈。现在我终于明白怎么实修自己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封锁上明慧网很重要。我的一个亲戚在大法红传早期就开始学法轮功，很投入，谈起对师尊大法的感恩，泪满双眼，言语之间满是对师尊大法的坚定坚信。虽然我们不在同一地区，很少交流，但我知道这些都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表达。几年前他送给亲友的小放音机，我不知道那个小机器叫什么，插一个新卡可以放音，前段时间辗转到了我家，但一直没声音，就放那儿了。亲戚多次电话问这个小机器让我们听，今日再次电话问这个事时，我突然想到看看那个卡，换到别处一试，里面有800多个声音文件，居然还有师尊的广州讲法。这正是明慧编辑部2014年11月6日发布的通告所指出的乱法的电子产品。我不怀疑亲戚修炼大法的决心和对师尊大法的坚定与感恩，但我不知道他送出这个电子产品之前知不知道芯片上的内容，不知道他看没看到明慧编辑部2014年11月6日发布的通告，直到2015年12月他催促提醒我们的仍是听那个东西没有，而不是想办法停止祸乱大法之事。也就是直到现在他还并不知道他自以为做的救人帮助人的事实质却是祸乱大法的事。对一个决心修炼大法的人，这多么令人痛心啊。如果因为修炼中认识有限，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令我们分辨不了，认识不到这些问题的实质，有可能避免尽量减少这样的损失吗？个人认为突破封锁上明慧网是避免这样事情发生的最好办法，因为可以及时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警醒并及时查找自己来自于全球的同修在这些问题上的修炼心得体会，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借鉴认识的角度，这些都有益于我们认清自己的人心执着和问题所在，减少损失。亲戚经济比较富裕，是高级工程师，上网有利条件很多，但只是依靠资料点提供资料，自己并不上网。在大陆依靠资料点自己不突破封锁上明慧网的学员不少，我自己曾经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不懂电脑技术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怕，怕上明慧网被抓，怕家人的埋怨。有资料点提供新经文，提供讲真相资料就够了，因为固守着很多人心，执着认识不到，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修得挺好，被邪恶弄到监狱残酷迫害几年后，我终于决心突破封锁上明慧网，到现在已经几年了。我体会在现实环境中，我们日常接触交流的同修是极其有限的，一个学法小组的人数也多不够几十人，如果我们再选择性的接触，说不来的想法差距大的就不想来往或少来往，接触交流的同修就更有限更少，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认同的几个人。虽然不是不能修，但相比于上明慧网，面对全球大法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各种不同的修炼中的认识，如果把上明慧网比喻为在常人社会中的修炼，那不上明慧网而只依靠资料点学法小组同修接触交流，就好像在庙里修炼那么渺小，比喻可能不准确，但我觉得在某个角度看真好像是这个意思。大法修炼不是我们想象的有资料点提供新经文提供讲真相资料就够了。说实话，开始我对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也不以为然，上明慧网的最初目的是得到新经文，关注明慧编辑部文章，修炼中渐渐认识到自己不喜欢交流文章的原因是自己的妒忌心，自高自大，瞧不起同修等等极坏的人心，不断认清抵制这些人心，浏览明慧网每天的全部文章，我受益匪浅。有些文章谈到的问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想想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好多次这样找下来，自己真的有问题，有的甚至是非常严肃严重的问题，事关是否敬师敬法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对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的问题的心得体会交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认识到自己这么严重的问题。即使同修接触交流中谈到这样的问题，但谈话不像交流文章那样谈得更全面有条理有力，而且对于严重的根本问题，谈话中自己人心的抵触，对学员个人的印象等等，都会起维护人心的作用。依靠资料点提供资料，自己不上明慧网，无从知道资料点提供的资料来源于哪里。资料点同修也是人在修炼，也有人心，也会做错。如果不能用大法的标准要求来衡量资料点同修提供的资料，资料点同修给什么资料就发什么资料，一切全听凭做资料的同修，在某种角度上看，起码这是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是执于人心的行为。资料点出来乱法的电子产品，依靠资料点提供资料的同修把它送给亲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理解到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的问题都是严重背离破坏大法的，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必须严肃对待杜绝的严重问题，非同小可。谁越是抵触，可能越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更要静下心来好好找找自己，认清杜绝这些问题，在修炼中提高自己。这样看来，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问题，不正是帮助我们认清问题，修好自己，走正修炼的路吗？我们不应该被人心的抵触干扰带动，恰恰应该抓紧机缘修自己。与这个乱法电子产品有关的资料点发送的学员，包括碰到这件事的我，都没有严肃对待明慧编辑部发布的通告，都需要静心找自己，尽力改正挽回造成的损失。邪恶封锁网络只不过是外在的表面的封锁，不堪一击，而执着于邪恶的网络封锁，认识不到自己种种人心的干扰阻挡，困于其中还觉得挺好，对修炼人来说这才是最严密最可怕的封锁，自己人心的封锁。在某种角度上，不正是因为我们用人心封锁自己，邪恶才弄出表面的封锁，给你借口，使你更严密地封锁自己，从而毁掉你。突破封锁上明慧网，说出来是一句话，对有些学员来说，做起来却是认清、战胜、 去掉自己很多人心执着的痛苦的过程。虽然过程中会很苦，但真的做到了，那是修炼中又一个重大的突破，也是真修大法弟子该做的平常的一件事。个人认识有限，欢迎大家指出不足之处。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真相电话救人的幸福。我是在2015年开始用手机劝三退的，刚开始打的时候，当听到对方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就砰砰直跳，特别紧张，好像话都不会说了，说上句接不了下句，不知道怎么说，真是急呀。后来同修就把讲真相的开头语打印出来给我看，我就一段一段地抄下了背，在没人的地方练习打。这样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用手机劝三退这个项目很好，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三退效率高，还不用出去在街上找，在树林坐着，用电话就可以找到山南海北的人劝三退，真的是太好了。刚开始一天才能劝退两三个人，但是我也很高兴，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能用手机劝三退，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现在做到了，这使我增加了劝退的信心。我从劝退到现在，最多的一次劝退了15个人，退多了不会特别兴奋，退少了呢也不灰心，因为不管做什么事，只要有心去做，只要有决心坚持做下去，就没有做不好的、做不成的事。一、用正念救人。我是每天上午集体学法，下午出去打电话劝三退。我和同修三人一组，一般都到山上树林里打电话劝三退，因为在树林里打电话，没有人又安静，这样打电话效果好。我在打电话之前先发正念清场，清除一切阻碍众生得救、阻碍众生了解真相的乱神，再求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能力和智慧。在拨号和对方说话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我体会到了随着拨打电话次数的增多，我的心平静了、稳重了、祥和了，对话讲的时候我都面带笑容，尽量让我的声音和语气平和。有时感到自己的空间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救人的这一念了，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拨打，这个不退拨下一个，再不退再拨下一个，这些都是带动不了我了，因为我的使命是来救人的，有缘人就能得救。有时状态不好，我就被师父在红引二法正乾坤中的诗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和师父在红引二快讲中的诗句，大法图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我特别珍惜下午这段时间，不想浪费分分秒秒，只想抓紧时间多救人。说是救人，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在救人。我每当劝退一个人的时候，我都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二，在打电话劝三退的过程中提高。我在打电话劝三退的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遇到好的劝退之后，一再说谢谢你，遇到不明真相的人，一接电话就火了，不是骂人，就说些难听的话，再有的跟我要钱，让我给他有2万块钱就退，不给钱就不退，还有威胁的，要举报我给我定位的，来抓我的，总之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刚开始遇到骂人的，我心里真不是滋味，特别难过。我坐在潮湿的树林里，被蚊子咬得全身是包，还用自己的钱给你打电话救你， 不但不感谢我，还骂我，真有点想不通。后来我想到师父为度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这算什么？这么一想就不觉得苦了，只觉得这人太苦太可怜了，现在遇到威胁的也不动心了。心想我做的是宇宙最正的事，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我。遇到骂人的我也不难过了，只是微微的一笑，心里特别祥和，用善心跟他们讲，实在不听的就挂断电话，再拨下一个。我真的感觉打电话劝三退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心性也不知不觉中升华了。三，时间紧救人急。现在的时间太珍贵了，因为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所以我要用这宝贵的时间多救人。但我只是下午出去打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劝三退，感觉时间太少了不够用，这样我就和同修晚上也出去打电话。我们每天晚上六点半以后出去打到八点就不打了，因为时间晚了怕影响别人休息就不好了。有时出去带上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粘贴，在回家的路上走一路贴一路。晚上出去我们走在乡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回家一看鞋上沾满了泥土，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包，痒得特别难受。可是当我看到救人的名单，我高兴地笑了，笑得好甜好美好开心，仿佛看到了师父也在笑。四，有惊无险。有一次我和同修在树林里打电话劝三退，同修离我能有30多米远，拨打不到一小时就发现从山下上来一个人。我当时以为是个老农民，后来一看不是农民，是一个中年男子，手里还拿着一个大手机向我走来。我一看这个人就是有备而来，我想关手机来不及了，我就把电池取下来放在包里，拿出一瓶水喝。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心特别稳，心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当我回头看同修，他也在那儿喝水，我俩都笑了。就看这个男子走到离我不到50米远的时候不走了，突然转身往山下走去了。这是同修把我叫过去说，过程刚才半小时前一个电话打到公安局那去了，一个人接了电话就火了，说马上就定位，一会儿就来抓我。当时我也没在乎，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就继续拨打电话，这才出现了刚才发生的这件事。后来我俩又换了地方继续拨打电话劝三退。我深知我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邪恶是不敢破坏的，因为我有师父保护，才使这件事情化险为夷。我做的还很不够，比起同修还有很大的差距，有时讲真相劝三退讲不到位，有时心性守不住。以后我要向讲真相讲得好的同修学，取长补短，把用电话劝三退这个项目做好，多救人，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想师父要求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盘，神韵光盘在大法弟子手中要全面销毁，也是警醒世人和大法弟子一定要珍惜法轮大法给予世人的每一个得救的机会，珍惜大法展现给世人的一切资料，珍惜一切能够救人的机缘。细查自己在对待神韵方面的许多不正念头和不珍惜的行为，现在想改过的机会都没有了，真的是想后悔也难。 如此类推，在对待讲真相救人方面，自己那些不正的念头难道还要保存吗？比如认为当面劝退救人比当面送真相资料安全，给陌生人讲真相比给熟人讲更稳妥，一个人出门救人比和同修一起做更不容易受干扰，同修的状态不会影响到自己，自己被迫害过，成为邪恶的眼中钉，与同修不能接触过多等不符合法的念头还没有下决心放下，从根本上讲还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转，没能100%的信师信法，这些坏的念头难道还要带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再去后悔吗？今天上午我将明慧通知反复看了3-4遍，悔恨痛苦之际，我要将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希望同修和我一样，思想上要真的重视修炼了，重视恩师和大法对我们的每个要求，要想在大法修炼圆满，真的要不折不扣地按师父的要求和大法的标准去做，不能再用什么自己以后看看为理由，从而对明慧的通知打丝毫折扣了。师父早就明示，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王的态度。明慧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的法理。明慧的通知是师父要求的，弟子只能照办，哪怕是心痛也要照办。选自文章，不能让后悔留到明天。把神韵光盘和录像文件带出中国大陆的人是直接违背师父要求的，这是大法弟子都知道的大事。2016年1月13日明慧编辑部的通知给了那些人改正的机会，随着编辑部后续的通知，大家知道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明慧编辑部通知再清楚不过了，从通知之日起，手里再持有神韵录像文件及光盘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违背师父要求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直接违背师父要求，干扰师父救人，这不是大法弟子的行为。换个角度说，如果神韵要到中国大陆来演出，而大陆到处都是光盘，很多人可能出于业力和干扰，就会不去做他在现场的那个位置，结果导致反而他不能得救，那是不是我们又干扰了师父所要的呢？选自文章，大法弟子不能违背师父要求。每次我被传讯，所谓的批捕和送看守所关押时，儿子都是始终跟随的。过程中他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开始时，对一个正当年的男子汉来说，救妈妈是责无旁贷的，儿子想尽办法找关系托人，所谓的捞人都是无怨无悔的做，花了不少钱，但不告诉我。后来在遭绑架时，我就详细的讲给儿子，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那是神的保护，无所不能，你不要找人，不要送钱。儿子十分的疑惑，说那要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就被关进去了，我就没办法了。我说我就信师信法。儿子不相信，只是苦笑，那意思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愚昧，还跟我讲这些。结果我一去体检就不合格，儿子也觉得奇怪，问我怎么搞的，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呀。我就笑着说道，你无论怎么找人怎么送钱，都是人的办法，用人的办法救一个大法弟子，公安部门谁敢呢？儿子说要花大钱，实在没人敢做。我说那不等于零吗？我信师信法，那是神的力量，如果你送了钱了，那就是不信神了，不信师信法了，那谁还管你？所以一定不能送钱，不要找人，师父的力量无人能比。儿子一次次地见证了信师信法的伟大力量，他也开始信了。后来他说，我知道了你那个体检不合格，不是你自己搞出来的，那是搞不出来的，都是师父在保护。儿子得救了。选自文章，法官直接问我他应该怎么做才对。我是这样想的，顶多熬到我不省人事，还能把我咋的？转化是不可能的，我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就一味的相信大法，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样。就在一想到这儿的时候， 那天晚上就要真正开始不让睡觉的那一天，突然一股能量充满全身，马上感觉自己不累了，也不困了，心也非常坦然了，体会到一种放心的美好感觉，全身一下就放松了，马上知道熬鹰对自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我更没有了抵触的情绪。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告诉我们，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果真，那天晚上就不是那么的困，我也没有抵触他们。第二天早上也没有身体疲惫的感觉。第二天、第三天，几天过去了，我白天还是精神饱满的。我才知道，当年同修是因为正念足才出功能。熬鹰不起作用，而不是什么功能放开修。探听消息的政法委书记来了，觉得不可思议，走了。是刘一玲主任来了，也不得其解，自言自语说，这该怎么办？几十天的转化，近十天的熬鹰，没能改变我对大法的坚信，邪恶无招了，只能草草收场，放我回家了。选自文章，我是如何闯过熬鹰苦行的。修炼中不一定总是遇到惊天动地的事儿，都是在平淡无奇中发生着。可是越是平淡无奇，越能看出心性的基础。往往这些事来得很自然，很平淡，可在修炼中并不一定是小关。不管遇到的大小问题、矛盾时如何动的念，在念头的作用下如何做，做出的结果又如何，真真切切会反映到日常的实修状态中去。这件事因为心性守住了，达到标准了，所以结果是好的。可是类似于这样的小事，在现实生活中，在实修中，又会有多少因为心性守不住而放弃了修炼提高的机会？比如有时劳累了，假象，此时明知道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却选择了睡觉。有时明知该学法了，却以犯困、思想不集中为借口推脱。遇到刮风下雨，明知此时发资料时机绝佳，却以天气恶劣为借口而故意不去。直到每天抽出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救人是相当轻松的事，却以一些琐事为由屡屡错过，等等，还真是不少。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现在想想很是痛心。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断的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习以为常，也不当回事儿了，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呐，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选自文章，从一件小事中体悟到的。在新年来临期间，我所在周边市县发生了一系列大法弟子被抄家绑架事件，其中最主要的当事同修就是始终认为自己正念强，把在真名实性塑浆状上标注过的手机说成是法器。无论在任何正实法和大法协调工作以及不同规模范围的交流场合，都随身携带，随时拨打通话。邪恶就是以此为线索，在表面诱因发生后顺藤摸瓜，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在方圆200多公里的大范围内非法搜查、绑架、抄家。涉及五个市县的大法弟子协调人及骨干同修，15个同修被绑架，其中大部分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同修至今流离失所，十多个资料点被破坏，大量的现金、设备、耗材被洗劫一空，直接经济损失据不完全估计将近10万元之多。特别是所涉及范围的很大一部分同修，都在此种表象带动下人心浮动，影响了讲真相救众生，在世人中也造成了相当不良的负面影响。在师父用最大的承受为我们和众生延续来的时间里，救度众生的最关键时刻，由于执着自我的一己思念，而给大法资源、同修安全和救度众生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选自文章， 你每天在给邪恶提供哪些信息？近两年我一直在努力做到修炼如初，虽然表面上做到了多学法练功，不落下四个整点的发正念，重视讲真相的事情，但总感觉回不到刚得法时的修炼状态。最近出现有同修把神韵录像文件及光盘带到海外的问题，在网上看到国内同修因此事所反映出的抱怨、激动、失落等情绪化的表现。对比之下，我想起了在99年7月以前我们集体学法练功的场景。那时候在练功场，只要音乐一响起，大家马上整齐肃穆地站好。集体学法时，大家互相照顾，互相宽容，不会因为谁读得慢就排挤他。练功点通知什么事情，大家都根据自己的条件自觉自愿地付出配合。我觉得那时候我们能处于那样好的状态，都是因为我们对大法和师父充满着无限的正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能把小小的自我融入到大法中，非常重视心性的提高，在法上修炼，时时事事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所以练功人在一起时就有一个非常祥和慈悲的场。由此我认识到，要真正做到修炼如初，必须先尊师敬法，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当我们同化大法时，法的威力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而不是自己本身会有多大的能力。修炼人永远不能把自己摆在大法和师父之上。选自文章《遇到问题看自己，修去不正的言行》。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下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想写稿而自己不能够独立完成的同修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联系身边的同修代写。这样大的盛会，希望我们都来参加。不要说自己修得不好，没有什么可以写的。我个人看法，其实能够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到现在的同修都是了不起的。我们修炼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也许你自己感觉修炼的路上太过平淡，其实在你的众生和世人眼中却是轰轰烈烈的、不平凡的。同修们都来参与写稿吧。对了，别忘记我们身边的家人、亲朋好友修炼受益的，也鼓励他们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希望我们每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能够互相鼓励，积极参与。还有，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们所有大法弟子，包括世人的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选自文章《大法盛会，大家都来参加呀》。好，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